来，我们来开始今天的圣经的信息。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新约圣经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一起来读。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保罗在这里叫我们把身体献上，这个是我们牧师们蛮喜欢读给大家听的经文。我们觉得我们有责任，神托付我们要鼓励弟兄姊妹要把自己献上给神，因为那是很大的祝福。保罗在这里是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表示我们能够献上是神很大的慈爱怜悯，神大的恩典。可是保罗在这里，他其实他并没有用很权威的口吻来讲这一件事，他没有很权威的命令我们必须把自己献上给神。我许多年来我都遇见过有像这样的人，有的人来告诉我他们所在的地方，有一些人，有一些领袖，他们经验一点奇妙的事，很可能是神奇妙的作为，或许神使用他们，使一个人得医治，或者是说出神的话语，说出知识的言语预言来。有的人经历这些神超凡的能力，圣灵的恩赐以后，他们有的时候就会用很权威的方式要求人顺服他，或者要求他们不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如果在这里有神这样大能的作为，你不应该到别的地方去。他们这样传达这样的讯息，如果你真的去了，有可能他们会说一点咒诅的话等等。多年来如果有人来找我提到他们遭遇这样的事，我通常都会告诉他们说，那我想现在大概就是你离开他的时候了，而且不需要在意你会受咒诅，神并不咒诅这样的事，神清楚告诉我们，我们明知道什么是正路，不走会受咒诅。可是我从来不认为神会咒诅一个比方离开我们去别的教会的人，不会的。无论是什么原因，即使我们觉得我们这里充满了神的恩典、神的大能、神的作为，仍然不应该认为那样。因为在这里保罗是要我们把身体献上，献给神，不是献给像我们这些领袖的。保罗在这里提到人要献身的时候，他其实是很理性的，是很讲理的。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不是因为这是我们今年的主题，也是我这个系列的主题，我这样才这样说。我们现在在讲的主题叫做使用你的头脑。可是这里确实是这样。你有没有注意到刚刚这段话是用什么？用两个字做开头的，对？用什么字做开头的？啊？刚刚这段话用什么字做开头的？所以，像所以什么意思啊？你如果读到所以，你不会想要读前面什么东西吗？对不对？如果现在跟你讲话，忽然说所以你要怎么样做事情，你一定会问说你前面说什么？为什么用所以做开头？我们的圣经啊， 原来其实没有分章啊分节啊，是差不多十二世纪十三世纪七八百年前才有人为了方便去分章分节的。他们这样很帮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比较容易抓住要点，比较容易记得，也比较容易在不同的语言的时候传达，包括我们讲道的时候，我想请你读哪一段经文，我很容易告诉你在第几章第几节，你就找得到嘛。要不然保罗的书信如果很长，我们要从哪里讲起？那他们有的时候分的章蛮帮助我们理清那个段落，可是也有的时候我们要留意那不是保罗原来分的段，所以我们不要被他误导了。比方在这里他这样分章也蛮好的啦，语义转到一个新的方面，可是感谢主翻译圣经的又把所以这个连接词翻译出来，让我们记得你不能够单一的读这两节圣经，你要读前面在讲什么，对不对？所以在这里他在讲到我们要把身体献上的时候，他先讲了一些话，然后说所以这个是在帮助我们做一点理性的思考，你不觉得吗？而不是只是在告诉你说你就是要奉献给神，没什么好说的，就是听话就好了。我们确实应该这样啦，但是保罗并没有这样子告诉我们，他要我们献身给神的时候是讲理的，要我们用头脑来想一想，那他前面说了什么以至于能够这样讲呢？其实不是只有前面短短的话而已，他前面有整整三章，罗马书从九章十章十一章这三章的话，整个结论以后保罗来提到这一段话。那三章的话是在讲到神救赎的计划是怎么安排的。我们知道我们信靠基督可以得救，他钉十字架就是赎我们的罪，这个其实是一个几乎多半的民族都有的东西，世界上无论在哪一个角落他们多半都会注意这个事，如果他们有信仰，他们常常都需要献祭，对不对？这是很多民族都有的事。献祭的最核心的意思，我们中国古代也是这样，就是要赎罪的。而我们知道是基督自己来赎罪，他流的血当然胜过鸡鸭牛羊，那是真实有果效的，那是我们可以这样蒙救赎。可是神要做这一件事的时候，他并不是直接的就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可以得救赎，他做了蛮复杂的安排，都有他的重要的含义。这么重要的事，所以神做过很周全蛮复杂的安排，其实能够了解，对不对？你怎么能够期待一件伟大的事是用很化约简略的方式就能够完全的呈现出来表达出来呢？所以保罗用了三章圣经来告诉我们神救赎的计划，他存在他心中想要做的事是怎么样，神怎么安排，怎么样逐渐的演进的。他先是拣选了一个有信心的亚伯拉罕，然后应许他跟他的后裔以色列人，也就是犹太人，将要得到救恩，之后才借着他们再临到外邦人。这是神的救赎计划，如果我们简略的讲就是这样，他先让一群人少一点的人有这个，然后借着他们成为一个典范，好叫其他的人也能够认识神。犹太人先蒙拣选，所以在圣经里面有时候提到神的百姓是指的犹太人说的，但是基督来以后他就把这个神的百姓扩及到我们身上。犹太人先得救有点像什么呢？我不知道我们年轻的一代知道不知道，我现在讲的是我们小时候要吃汤圆，不是到街上去买汤圆的，是自己做的，对吧？我们有多少人经验过自己家里做汤圆的？还这么多人了，我们教会都这么年纪这么大了。 知道怎么样弄出那个一个圆圆一个圆圆的小汤圆，知道的人举一下手。啊，汤圆是用糯米做的吗？它应该是用糯米粉吧？哦，然后我们要把它混水，可能还有别的东西吧，弄成一点浆状，对不对？让它黏黏的这样，然后就把它搓成汤圆，是不是？是不是？你如果点头，就表示你从来没有做过汤圆，才不嘞！他们会先把你如果这么大一团面浆，你先拿一部分，也许十分之一，先做什么？先随便不把它搓得太像汤圆的样子，先煮了，然后再把这个放到剩下的面浆里面。我讲的没有错啊，那个东西叫鸭鸭切，对不对？听过吧？鸭鸭切，我们国语应该怎么讲？讲国语的人不会弄做汤圆的，所以没有这种字眼。你知道为什么要先这样做吗？增加粘性，这样好叫那个原来的面浆再去搓的时候，整个把它混了以后再去搓的时候就不会散掉。我们小时候如果那个做的不够好，我们小时候帮妈妈搓汤圆，常常就这样拿了，就是像我们这种男生就喜欢做，不是搓汤圆，是去拿一大团一点，然后把它弄好，把它揉成圆条，像油条一样，然后再一个一个的剥下来，让别人去搓。这要技术的，你每一个要尽量搓一样大小的啊，要不然到时候搓出来一个汤圆这么大，汤圆这么小。可是你如果去搓了汤圆，我们小时候经验过，搓搓搓搓搓搓，不但没有变成圆的，碎掉了，你知道？你知道为什么？粘性不够哦，所以那个是一个技巧，学会了吧？我觉得神的救赎的计划有点像这样，他让一部分人，犹太人先得到救恩，就像那个鸭切一样，之后让神世上的百姓能够好像有年复利，能够聚集，能够都来到神的面前得救赎，成为神的百姓。我们知道犹太人没有多接受福音，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很火热的接受福音，因为他们本来就应该要这样，他们多年来被神预备，已经有这样的基础，所以当基督钉十字架复活升天，圣灵浇灌下来，彼得起来站起来传道的时候，第一天就有3000人信了主。你不太能期待你在一般的外邦异教徒的世界有这样的事，除非有很特殊的一个复兴来到。可是在犹太人那个时候好像很自然是这样，紧接着他们看见一个神的作为，有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得到医治，彼得再站起来做见证，那天有5000人信主，所以看起来好像犹太人很快就要全部归向主，犹太人合起来也没有太多嘛，但是没有，一段时间以后有一些犹太人就开始分辨出来，有的人接受了，有的人不接受，接受的人充满了感恩，充满了渴慕的心寻求神，不接受的人越来越心里面刚硬。就在这样的情况底下，神的安排就进到第二步，就是借着这个救恩好像就滑到引到圣经用外邦人来形容犹太人以外的各个民族，而且神拣选了一个人，就是大叔的扫罗，称他叫使徒保罗，来做这一件事，到外邦去宣教，使不同种族的外邦人在基督里都归为一。所以那些不信的犹太人就被审判被丢弃，对不对？并没有，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圣经说本来呢应该他们得着了，他们自己也觉得他们跟别人不一样，可是当救恩临到外邦人的时候，开始有一些犹太人很不以为然，但是后来他们看见神在外邦人中间所做的奇妙的工作， 是他们也经验过的，甚至比他们经历的更加的奇妙。彼得叙述这个事情的时候讲了一句话说，正如当时，正如当初圣灵降在我们身上一样， As at the beginning， 好像原初我们所经历的一样，现在经历在外邦人中间。可是当外邦人有更多的人信靠主，世上那么多人信主，以至于全世界开始有一些区域，有时候是广大的区域，成为整个的信耶稣基督教的世界，而且那些世界多半的情形里面是全世界里面最生活的最好，最带出一些生活的样式是别人去效法的地方，西方的国家，那是基督教的世界。保罗在罗马书九到十一章讲这个的时候说，神借着这个激励犹太人，使他们行转过来。他们以前心刚硬，没有接受福音，现在看见连外邦人都能够领受福音，而且领受的那么好，他们被激励。当然并不是所有人被激励，你也可以恼羞成怒，不是吗？我们一向都是这样，我遇见类似这样的事情，别人好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被激励，我们也想这样，我们也可以因此嫉妒产生，恼羞成怒，开始想办法挑毛病，人都会这样。就是在这里我们应该用用头脑，你不知道吗？我们不应该常常随着我们的喜好厌恶，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感觉来行事。虽然我们的感觉情绪这些塑造了我们生命当中很重要的部分，可是你一直都不应该让它完全的带头的，我们应该要想一想。保罗想要我们想一想这些神救赎的计划，先由犹太人领受了福音，后来他们没有都领受，福音就传到外邦人身上，等外邦人很多人归向主以后，神想借着这个激发犹太人再起来寻求神，最后以色列全家，就神的百姓就成型，整个的神的百姓有一天数目要达到完全，基督要再来，要引进新天新地。保罗讲完 这一大段话以后，他用一段颂赞神的话做结束，在十一章的三十三节到三十六节，我们可以来看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到三十六节，一起来读。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如果当初没有分章的话，紧接着你就应该继续读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对吗？第二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我们再一起读一次。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以所以起头，那是要我们思想明白前面这一大段信息，对吧？而且思想这一大段信息的结果，我们会想要把自己献上。所以你应该用一用头脑，保罗要我们心理更新的变化，用用你的思维。你看到犹太人先被拣选，有的人就会开始质疑神不公平。我们有的时候会听见人家读圣经读到那里就不想读下去了，这么不公平的神，为什么？我们觉得神的公平就应该大家都一样，你都要发糖果，每一个人都要一份， 对不对？这对吗？如果你要发薪水，每个人都应该一样多钱，所以我们也应该把房子全部都盖成一个样子。好，可是那不是神的公平的做法。你看到犹太人先被拣选，你可以质疑神不公平，然后你那个方向就会一直走下去的，你知道吧？可是你也可以想一想，想到神赐给犹太人的这样的美好的道，而心生羡慕，完全不一样的，你知道吗？对吧？你虽然觉得神不公平，就是因为神给犹太人很好的东西，对不对？你说为什么只给他们？可是你应该，如果你真的觉得是好东西，你应该心生羡慕，不是吗？事实上，在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第一个圣诞节的那一段时间，那个时候在近东的世界是罗马帝国，在罗马帝国里面有许多的人，他们羡慕犹太人的生活方式，因为那个时候的犹太人没有自己的国家主权，而且在旧约快结束的时候，他们被巴比伦掳到世界各地，虽然有一些人后来归回重建，可是多半的人还是分散在罗马帝国的各处，他们只要一个城市有超过10个犹太人家庭，就会有一个会堂，在那里就有领袖在那边每一个安息日读神的话，大家引用神的话，他们彼此勉励要遵行神的道，他们过一个祷告的生活。你知道那个时代的罗马世界跟我们今天一样，有许许多多的罪恶，许许多让人不满意的事情，人的道德观很低落，可是里面有一些人他们并不喜欢那样，所以他们羡慕犹太人过的生活。犹太人在那个时代是一股清流，所以他们到犹太会堂去，犹太人要求他们要到会堂来要有一些规矩。我去过纽约的一个犹太人会堂，那次我没有先做好预备，所以我没有办法进去，因为你一定要买一个黑色的小圆帽戴在头上，男生才能够进去的，用那个来表明你有意要服在他们的那个带领这些底下。如果你觉得这样还不够，你想要更进一步，那他们会要求你遵守他们的律法，包括受割礼。那个在圣经里面，在新约圣经称他们叫做进犹太教的人。可如果你没有到那个地步，可是你还是喜欢他们的道，所以你参加他们的聚会，也尽量的走在过他们那样的生活，很可能呢就是使徒行传里面称一种人叫做敬畏神的人啊。那些人你会发现，当使徒们去传道的时候，是最首先向所听见的道发出回应的人，后来成为基督徒的人。所以你也可以变成这样，对于神给犹太人美好的道心生羡慕，而起来寻求。后来外邦人能够得救了，你可以看见有一些犹太人不顺服，所以此救恩就临到外邦人，然后这些得救的外邦人你也可以变得就骄傲起来，觉得他们丢弃了原来美好的应许，所以现在换我们得着，所以我们就嘲笑他们，或者是觉得他们不如我们，觉得我们比较好，有的人甚至开始践踏犹太人，像在中世纪有一些人就是这样做，其实一直到今天还有人这样做。保罗在罗马书前面这一段提到人有可能会这样想，他说不应该是这样。所以你也可以想到这个的时候，你想到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你去想一想就知道那个源头不是你比较好，那是出于神的，是神的拣选，神的恩典，神的安排。既然是这样，我们自己就心生感恩，也有一个敬畏的心， 而当我们转头如果看见那些还印着心的犹太人，我们就会带着怜悯对待他们，我们自己谦卑谨慎寻求神，也用怜悯对待犹太人，这样的人将会有机会看到神使他的全家都得救，无论从外邦人从犹太人中间起来，他们有机会看见神智慧的安排至终要怎么样成全这一切，而这样的人将会赞叹神的智慧谋略他的道路，也因此把自己献给这位全智的神。这就是保罗在这里他的行文之间所表达的东西。所以今天我要大家学习用头脑想一想关于神的计划神的作为。我们已经讲过好些我们应该用头脑做的事情，对吗？我还有很多篇道要讲，今天我要讲这个。保罗在这里叫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他在那里用的心意这个字正是在新约圣经那是用希腊文写成的，希腊文里面一个用来讲我们的悟性思考的那个字，所以他要我们在悟性思考上面更新的变化，也就是他要我们用头脑来思想后面讲的话，说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神要我们用头脑来想一想来查验神的旨意。我们今天给小朋友做的品格教育刚好提到类似的事，对不对？你一开始有了朋友有了同学，你就要开始学习运用头脑查验一下哪些事是好哪些事是不好的，不再是完全由父母给你定规了。其实我们一生都需要做这些事，而我今天要特别告诉大家，我想我们应该优先从神在人身上的工作来思想神的心意，而不要只是从世人的作为来思想什么是我们当行的。从神在人身上的工作来思想，你的心会在跟永恒跟属天有关系的上面，你用世人的作为他们所成就的所塑造的这个世界来思想生命的事，那个其实很不保险的。因为这个世界我们来想一想，世人的作为常常是立竿见影的，对不对？你知道什么叫立竿见影？有太阳在那里，竖一个竹竿在那里，影子就出来了，那就是那个意思。其实他们做什么事马上你就会看见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事实上这个世界呈现的样子就是这样。而你如果觉得说本来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的，我想你不太懂神的事。因为这个世界呈现的样子并不是全部，并不是我们宇宙的全部，并不是生命的全部的事。这些世人的作为他们成就所塑造的世界的样式看来很实在，可是却常常不持久，对不对？光你用时间来想你就知道他们的存在并没有那么实在。你看多少人是这样富裕一时，忽然发生一件事，金钱好像长了翅膀就没了。你没有注意到吗？你都常常只注意到有一些人一直很有钱吗？其实这个世界有许多人，也许更多的人是这样，原来很有钱，有时候他们怎么可能可以那么有钱却可以在一夕之间几乎什么都没有了？那个背后常常是贪婪带来，你知道吗？因为据我想，如果我很有钱，我就会算说我可以过多少年的日子，对不对？可是有的人不是这样，他们有钱不是这样想的，他们就想要赚更多，就投注下去，然后忽然发生一件事就全部都没有了。你很难想象一个人，你没有觉得新闻媒体常常记载这种事，一个人原来是那种有几千万几亿财产的人，然后就说忽然他什么都没有了，怎么可能发生的？ 可是这世界就是像这样，昨天还很健康，今天忽然晴天霹雳，医生给你发布一个疾病的消息。有的时候我们的名位、世上的风华，有的人转眼间忽然东窗事发，然后就面对司法的制裁。你会发现这个才比较像是组成这个世界的样子。如果你看媒体的报道，从这个角度来看它的话，不要看那些一次又一次兴起来那些有钱过得很好的像这样的人，因为那个才会报道嘛。可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知道为什么是一个一个兴起来，因为也有一个一个在没落，对不对？我不觉得那个应该成为我们来断定我们的生命的样式的美好的榜样。可是如果我们看看神的作为，神在人身上的作为，我告诉你，神在人身上的作为常常没那么吸引人。光就时间来讲，他常常慢得让人家心焦。神蛮慢动作的，你知道吗？对不对？在圣经里面，神给亚伯兰讲他要做的事，然后一直不做。讲归讲，下一次碰到亚伯兰再讲一次，仍然不做。再讲一次，搞25年才做。而且他讲了要给他承受产业，亚伯兰一直到死也没看到那个产业，你知道吗？亚伯兰之后还要过500年才借着摩西、约书亚把他们带进应许的产业里面。人的作为快多了，一下子就巴比伦城市兴起来。最早的城市不是巴比伦，是另外一个以诺，该隐的儿子，该隐建造的城，以他的儿子名称叫那个城叫以诺。可是神的城真是缓慢了，到现在其实还在建造。但是世界上的城风华起落，神的城却一直稳定的在往前去。神的作为缓慢，不见得耀眼，但是是恒久、真实、永存的。自古以来，那些神的先知就记述而且思想神跟他的百姓交往的故事，他们从那里得到属天的启示，说出那些故事的属天的含义。所以旧约圣经有12卷书被称为历史书，从约书亚记到以斯帖记，这历史书里面差不多有一半以上，事实上以篇幅来讲超过一半的经卷，犹太人称它叫什么你知道吗？称它叫先知书。我们叫它历史书，但是他们称它叫先知书。我们以为先知书是指的以赛亚书、以西结书，这个才是。不，犹太拉比称约书亚记、诗诗记、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叫做前先知书。前先知书，那就是因为这些历史记载了神跟人交往的故事，包含了属天的含义。其实比这个历史书更早，摩西的五经就是圣经的头5卷书，创出立民生、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跟生命记，是摩西以先知的职分写出来的5卷经书，成为教导神百姓的神圣经卷。另外诗人在有一些诗篇里面写出神百姓那些故事背后的一些神的启示，还有神圣的教训。我给你举一点例子，比方诗篇106篇24节吧，诗篇106篇24到26节，我们一起来读。他们又藐视那美帝，不信他的话，在自己帐篷内发怨言，不听耶和华的声音，所以他对他们起誓，必叫他们倒在旷野。 这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他们在旷野悖逆神发生的事情。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唱的诗歌里面包含了这个故事。在这里先知诠释那段故事用了一些词，对我们有非常重要的启发的含义。他提到他们在那里抱怨发怨言，后来神不让他们进应许之地，可是先知在这里写诗篇的时候称他们叫做他们藐视那美地，他们藐视。我们要留心我们会不会也藐视这个。如果你没有藐视，你一定是全心要追求的，那才叫做不是藐视。106篇14-15节提到他们在旷野，他们吃了天上降下来的玛瑙，那么奇妙，天上降下来的食物哎，可是吃了一段时间他们就厌烦了，他们向神哭嚎说我们都没有肉吃。他们开始想念在埃及的时候有葱有蒜有黄瓜有韭菜有鱼有肉有许多的东西。他们如果真想吃跟神讲一声就好了，他们不是这样说话的，他们就抱怨说在埃及过好好生活干嘛把我们领出来这里。他们已经忘记在埃及做过农工他们在那边诉苦的光景。你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忘记吗？不用头脑了，就今天你觉得不舒服就抱怨就这样。在这里诗人这样叙述那段故事，诗篇106篇14-15节，我们一起来读。反倒在旷野大起欲心，在荒地试探神，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你知道当他们抱怨没有肉吃的时候，你知道神说什么你知道吗？神说好，他跟摩西说今天要给他们肉吃。摩西是很有信心的人，可是那一天他也很难相信神怎么样给他们吃。四围看看一点都没有肉的光景，他们带出来的牲畜许多是要献祭用，难道马上现在牛羊都杀了给他们吃就够吃吗？难道你要怎么做把所有的海里他们旁边就是红海海里的鱼都聚集起来给他们吃吗？神安静的跟摩西说，你耶和华的膀臂是缩短了吗？那天神叫东风吹来，一大堆的鹌鹑飞到以色列营中，到一个地步那些鹌鹑好像飞不走一样，鸟应该没有那么好抓。然后又我当兵的时候啊，我那旁边那些兵常常我们在那库房里面都是草地上，有时候会有这个啊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吗？不是指着不是青蛙，那是田鸡啊。蝶鸡啊，你们知道什么叫蝶鸡啊？一种鸟啊，它在地上走的啦。我那些兵哦，常常都想要抓到那个蝶鸡啊来烤来吃。我看他们在那边拿石头啃它，想办法。从来一年多的时间，我从来没看他们抓到过一只。可是那些鹌鹑飞来要抓它，并不那么容易。可是神好像就手一伸，所有的鹌鹑就飞不出去，以至于那么大的一个天空，他们不飞。跌在地上，跌到一个地步，跌一公尺高，圣经说的。所以以色列人随便捕捉就可以捕捉到一大堆，然后很快就拿来吃，他们好久没有吃肉了，那样就圣经说肉还夹在牙齿之间，神的怒气向他们发作。你知道这是很有趣的事，就是他们要求肉神就给他们，可是在这里诗人以先知的身份对这件事加了一个神圣的注解。他说神照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在这里你需要考虑一下，想一想，你想要你求的神就给你，还是想要心灵软弱？应该说你想要一求神就给你，还是你想要心灵强健？如果这两个不能得兼的话，知道我在说什么？所以下一次不要因为神给你祝福垂听你的祷告就觉得好像你是特别蒙神悦纳的，不见得。 有的时候那么祷告那么快垂听，说不定是你灵性软弱的原因之一。我不是说垂听祷告不好了，可是也要小心一点。圣经里面有很多这种神跟他的百姓交往的故事，加上了神圣的解释，让我们思想里面的宝贵的含义。伟大的历史学家汤恩比说，所有的历史如果除去外壳，就都是属灵的历史。我很同意这个话，也就是人类的历史一直都是跟神有关系的，所有的历史把外壳除去以后，就都是属灵的历史。保罗也曾经用很简洁简单清楚的话来论到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40年在旷野的历程，他挑出其中几件事来说明神的心意。我要请大家来读这段经文，哥林多前书第10章1-12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从第一节我们要看到12节。我们弟兄们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好不好？来，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解，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一起读。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显然保罗自己曾经用心也用头脑思想这些故事，让他自己的心力更新变化，所以他说出了他对于这些故事的领会，在其中神的作为，神的心意是怎么样。你知道神的百姓出埃及以后是以非常超凡的方式渡过红海的，是不是？因为摩西向海伸杖，海就分开，不是不见了，而是在他们两边都有海，就只有一个空的一条走道让他们走。所以圣经说海的水像墙垣一样在他们两边。如果你觉得那是太不可思议，像迷信的神话传说，那本来就是神话，神的话嘛。神如果真有一位神，他当然可以做这个事。他们以非常超凡的方式过了红海，而且他们很多年有40年之久，每一天都可以看到一个神迹的，就是他们一直被笼罩在神摆设的烟云底下。白天上面有烟云让他们不受炎热的伤害，然后呢，烟云在中间的地方竖成一个柱子，有点像那叫什么龙卷风一样，不过那不是龙卷风，云柱落在会幕圣所上面，到了夜间那个云柱就变成火柱照亮他们，有时候他们需要在夜间走路就照亮他们。他们每一天可以看到这个神迹，可是他们只注意到神怎么样行神迹救他们脱离埃及人手，他们并不思想做这些事的神，他们并不用头脑思想这个。所以后来埃及的威胁解除了，对不对？他们过红海的神迹是因为有埃及人的威胁嘛，这个解除了，现在他们的需要换成另外一个，就是口渴。你知道他们做什么事？ 就抱怨摩西你把我们带出埃及要让我们渴死在这里是不是埃及没有坟墓是不是哦，他们埃及人、以色列人抱怨的话、哦、都很有诗意你知道吗过红海是以前的事了现在我们需要喝水快要渴死了神在哪里、啊、神真的在我们中间吗他们就是这样说神的在出埃及记十七章他们就这样说神说耶和华真在我们中间不是保罗曾经要他的百姓神的百姓要思想这些事也许你可以看在生命记第八章当他们旷野四十年快要结束的时候保罗给他们重述一些神的道他讲了一句话生命记第八章第五节来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前面他提到神怎么样给他们玛纳而且四十年都是玛纳神使他们走在旷野脚没有走肿鞋子没有穿坏衣服也没有破这是一个神迹对不对四十年他们都经历这些摩西说你要心里思想这些事对吧所以使用你的头脑不是我喜欢讲这个道是圣经常常讲的你以前注意过吗神要我们用头脑想一想保罗在这里也是要他们用头脑想一想他说刚刚我们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节他说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因为刚刚我读到这一节圣经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神想让我们晓得这些事想一想神领他们从红海经过让他们生活在云火柱底下是要他们归属于神他们是属神的神也是他们的这样当他们再有需要的时候他们会知道我们是属神的我们可以到神那里去得到供应好像儿子对待父亲一样对吗可以到父亲那里去得到供应可是神的百姓不是这样的他们遇见埃及人的威胁的时候他们就呼求拯救被炎日所伤他们就躲到云柱底下饥饿哭求食物干渴抱怨觉得生活单调乏味他们就烦躁起来掀起暴动这是旷野四十年的经验他们认识的神他们的信仰就是这些我希望你不是你的信仰不是就是这些这些人不思想神不查验他们经历的所有这些事神在这一切的作为当中显明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他的心意是什么他们应该经历几次就会知道神怎么爱他们而且神有能力爱他们有能力帮助他们他们从来没有学会这个他们没有用头脑思想来使心意更新而变化他们只追求感官的需求就是连他们的信仰都局限在这个框架里面你有没有把你跟神之间的故事有的时候神为你做的事拿来想一想而因此对神更有认识呢戴德生他知道他要去中国宣教那个时候去中国宣教很不容易没有飞机去到了那边没有电话电报电脑网络什么都没有而且他想要到内地去到内地去等于是跟英国所有的资讯隔绝写一封信可能两三个月才会到谁供应他的需要啊他能期待在那边赶快建立一个教会就开始领薪水没这一回事中国人对西方宣教是带着敌意的他知道这个所以他在本国的时候可以过舒适生活的时代他开始学习这个功课他有一个基本的学习就是他有需要不去告诉人他相信我如果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我有需要神知道他是我的老板这是耶稣应许的你先求神的果其他东西都要加给你他那时候在一个诊所工作因为他要学一点医学好到中国来可以使用他那个老板是很好的一个医生可是有点迷糊有点脱线常常忘记给他薪水他 他从来不跟他讲，嗯，有的时候会缺钱用，可是神总是至终供应他，他在那边学会他的功课。我说学会这个意思，这句话就是最核心的事情了，就是他有在学，啊，他没有说今天有需要祷告，然后经验，下一次再有需要，不知道神要做什么，没有，他因为这样，当他去中国的时候，他就再也没有为这件事情操心过，你知道吗？嗯，以至于有一次，他们家没有东西了。面粉缸里面没有面粉，米缸里面没有米。他跟那个，他妻子来给他讲这一件事，啊，他就跟他妻子说：“我们现在应该要唱三一颂吧，因为他虽然没有东西，他相信神一定供应。我们现在应该要称颂神。”他妻子跟他说：“我可能把这个故事讲颠倒，是他妻子跟他说我们要唱三一颂，他跟他的妻子说好，可是你需要跟我一起唱，所以他们两个人把头塞进那个米缸里面一起唱，然后神的供应就来到。嗯，我想到我们士林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先在一个家庭用他们的客厅在聚会了几个月，后来我们觉得需要有一个自己的地方，有人帮我们介绍了一个地方，我们去看，觉得很合适，不是很大，17坪的地方，我们想要租下那个地方，可是他开价12000块，我看看我们聚会刚开始那几个月，平均每一个月只收到3-4千块而已，连房租都不够付，怎么样租下这个地方？而且我们一旦租了那个房子，我们就想要在主日上午聚会，之前我们在主日下午，也就有一些人很可能是来扶持我们的一个新开始的工作才来的，我们一旦变成主日上午聚会，他们可能就会回到自己原来的教会，不会再继续在我们这里。嗯，所以第二天我需要做决定要不要租这个房子。早上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其实我并没有特别为这件事祷告，我们只是在亲近主，可是想到这件事，忽然我就有一个想法，说我想要去问问林姐，如果我们开始主日上午聚会，她会不会留在我们这里聚会，而且会11奉献放在这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到这个，想到是林金枝姐妹，因为她从我们的第一天聚会就在跟我们在一起。我一定不会问她这个事的，我跟戴德胜一样，我不会去问人家说你会把11奉献放在这里，我是不会问。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就忽然有这个念头。我刚有这个念头的时候，就接到一个电话，林姐打来的。他在教会好几年，不知道为什么他问我这样一个问题。他问我说：“我们的11奉献应该放在哪里好？”我就本着圣经给他一点回应，这样。放下电话，我就跟我的妻子说：“我们去把那个房子租下来。”我完全没有跟他提，他听我这个故事很多年后才听说的。他讲的那个好像跟我，奉献要付房租这些不太有关系，对不对？可是印证那一件事，我觉得有神的手在里面，那就够了。嗯，从那以后，我们的奉献从来没有缺少过，而且我们从第一次的主日聚会。不知道是哪里来的，我一直到现在还是不知道那些人怎么来的。我们并没有因为要换一个新地方或者什么就发通告啊，走，我们没有。那天来了30位弟兄姊妹，从那一天开始，我们的主日聚会从来没有少于30位弟兄姊妹，知道？嗯，你能不能思想遇见神的作为，思想一下，因此对神有认识。你不要用一个一个神的作为来组成你的生命，不是这样的。神要用头脑想一想神跟人交往的故事，在那里面来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那叫信心的道路，对不对？以色列人没有这样，他们像强迫行为一样坚持他们当下的感受，而不是去寻求认识能够帮助他们的神。所以神说他们在硬着心也硬着景象的百姓，不让他们进应许之地，不让他们进入安息。当我们思想神，思想他的作为，思想他跟他的百姓，他的儿女交往的故事， 你一定要预备好，让一些亮光，新的亮光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把我们的感情，把我们的心思意念。你不要信了耶稣，然后你对神的认识一直都是我本来是怎么样的想法就一直什么想法嘛。你认识神一定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你用头脑想才会心意更新而变化。为了这个，神把他的道，把圣经赐给我们，好像我们认识他属天的道。他把圣灵赐给我们，好像他的光能够照在我们的里面，而且是照在耶稣基督的面上，让我们感受到在我们生命里面就有耶稣，我们可以看见他，可以跟他面对面。这些都帮助我们可以调整我们的眼光，调整我们的思维的方式，调整我们的感受。神想要我们这样，我们才能够真认识他，我们生命才会刚强有力，才会不一样。我们如果是这样来得着他的话语，来得着圣灵，而且浸泡在圣灵里面，浸泡在神的同在中，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的心里就会有机会更新变化，叫我们可以查验神的善良。那个善良意思就是美好的啦， good， 纯全，那就是完全的意思，可喜悦的旨意，有的圣经翻译作可接受的旨意，叫我们查验神的善良美好纯全完全而且可喜悦可接受的旨意。有一天，如果我们常常这样做，有一天我们会变得更像神，会想主所想，思主所思，而且还可能像神一样有想象力，有创意，想出一些从未有人想过的东西，从未有人说出来的东西。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里面都可以这样，神喜欢让我们分享他的创意，你不知道吗？在生物科学，在化学，在物理，在医学、音乐、艺术、科技、文学各方面，包括我们传道人预备讲章上，我们都可以常常有新的东西，让神在旁边点头称是。我最近读到有一位被人敬重的一位作家，也是牧师，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学会一件事，就是他是牧师，同时也是一个作家，因为他还写东西，他认识一件事，就是作家不是去写出他们知道的东西，作家是去写出他们不知道的东西。如果说我原来已经知道什么，然后把它写出来，他说那个叫做打字，他只是打字而已。他说真正的作家，我们中间如果有人喜欢写文章，听我这里讲，真正的作家应该是去写出我不知道的事。当然这个说法有点过分了，我们还是因为知道有经验，所以我们能够写，但是我们是要写出我们不知道的事。我很阿门他所说的话，我完全懂他的意思，因为我的讲章多年来就是这样，我常常写出来讲章，以前我知道吗？我从来没有那样讲过，我也没听人家那样讲过的。我们很多领域都可以这样，如果你常常浸泡于神的话语里面，浸泡在神的同在当中，慢慢的你会想主所想，思主所思，就是在你自己的专业领域里面，你都会经历这些事情。在历史上把神跟人交往的故事写得最深刻、最丰富、最生动，也最普及、最脍炙人口的，就是本人约翰写的《天路历程》。听过这个吗？每个基督徒一辈子至少要读一次《天路历程》，多读几次也很好。如果你想要读中文的《天路历程》，我会建议你读基督教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天路历程》，因为它包含上下两个部分，下半部是那个天路客基督徒的妻子跟他四个儿女的天路历程。这17世纪本人约翰写的，他从他自身的经历，他观察神的儿女怎么样行止，他以半寓意式的方式的题材写成这本书。在里面那个基督徒起义走天路的时候，有两个他的邻居决心要拦阻他这样走，他觉得我们今天你应该追求的是 大家都在追求的东西，你追求那个说不上来、看不出来、看不见的东西在干什么嘛？他们想要拉他回家，一个叫做 obstinate， 就是固执；另外一个叫做，叫做 pliable， 那个意思就是 pliable 就是很圆滑，可是很容易改变的啊。我们经文出版社出版的时候，把它翻译作易迁，容易改变，易迁，迁移迁家的那个迁。然后基督徒就跟这两个人很诚恳的做见证，那个固执根本听不进去，他根本没有要听，他只要告诉他的意思而已。你有没有遇见过这种人？他坚持他自己的想法，坚持留在家乡，连基督徒说什么他也没有要听，当然也没有去思想。他看他劝他不动，骂他一顿就自己回去了。那个易迁不一样哦，易迁很快就受感动，他也要跟着他一起走天路，就跟他一起启程了。不过问题是他一样没有思考。他们走天路不久，才刚离开家乡不太久，就喉咙就掉进 slough of despond， 叫做忧郁潭，忧郁潭。你有没有掉进过忧郁潭里面？本人约翰把人性当中忧郁灰色的老我形容为一个泥沼，是老一个泥沼。你知道泥沼掉进去就很难出来，就是出来身上也粘附着一大堆的烂泥巴，对不对？我觉得那个来形容忧郁在人身上的作用蛮好的。本人约翰后来安排了有一个人叫 help， 叫做帮助，来拉基督徒脱离忧郁潭，脱离那个泥沼。我觉得我的牧师在这一方面教导我们讲得更仔细，教我们怎么样胜过忧郁，教导我们要常常喜乐，要常常说出赞美神的话，不要随从你的情绪，以为那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样式，要对你自己的心说话，那是圣经里面的话。我的心啊，你为什么忧闷？为什么在我里面烦躁？我跟大家讲过，我年轻的时候很深刻的影响我的生命的其中一个教导就是这个，就是我可以不要随从我的情绪，我的感觉，我可以对他说话，我可以命令他说，你为什么忧闷？为什么在我里面烦躁？你应该仰望神，因为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你应该这样对自己的心说话。那些帮助我们能够胜过这个忧郁潭，易迁经历的天路第一次挫折就生气了。他抱怨说，这哪里是基督徒你见证你告诉我的信耶稣的美好福气呢？所以就回头走回他的家乡去了。真的是很易迁，对不对？因为不用头脑了。他回到家乡，有一些邻居就说他做的睿智的选择，另外一些人开始嘲笑他不能走到底。他自己也觉得没脸见人。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就逐渐有把握，就开始跟着别人一起嘲笑基督徒了。不觉得本人希望写这些非常的生动传神吗？我希望我们都能够用头脑思考神跟人交往的故事，你跟神交往的故事，有时候别人跟神交往的故事，这样的人会多得智慧，而且有力量走天路。我们可以从圣经，从自身的经历，从别人的经历，还有从一些神儿女写的故事或者传记，或者像《天路历程》这样的书来思考，来得祝福。我们来